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这个我就想到你讲到这个男性在历史上呢，实际上就是猫这个形象，实际上是都是跟女性的这种啊这种想象。
对，比如说妖猫传哈，嗯。
所以你这个出现了这个像猫布啊，还有你想想那个波斯猫啊，就是这些给人想到很冷艳，有点冷艳，
嗯，
有点高贵的
神秘，
这种气质。那么就是啊，在你这个加菲猫的出现，
您觉得加菲猫符不符合男性的？您也看过，您觉得它像不像很符合？就它男性化的特征特别多。
对对对，它那个你想想，只要头一大了，它就好像就不就是就不是给人那种高贵冷艳的感觉。
头大不是聪明吗？
其实那个中国呢，到唐朝开始，我们说就应该有个积累了，已经明显的养猫是为了作为一种宠物养的，不仅仅是抓鼠。
嗯。
但是猫这种抓老鼠的身份呢，一直到近代，一直到我们小时候，猫主要的作用还是抓老鼠。虽然现在猫已经不抓老鼠了，基本上啊，那么还被老鼠吓得跑动，我们看到这样的视频也蛮好玩的。就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了这个鸳鸯蛙上李奴睡的诗句。
嗯，
鸳鸯蛙呢，你是知道那个蛙一片上一片下，这个叫做鸳鸯蛙，就屋顶啊。狸奴，狐狸的狸，狸奴就是猫啊。
嗯，
还是称作狸奴，狸奴睡。而且在唐代呢，有专门画猫的专业画家了啊，在唐代这个很多图画里面呢，已经出现了宫女啦、懒洋洋的猫啊、桌子底下的等等。啊，唐代这个著名画家叫刁匡胤啊、和尊氏等人，都是因为画猫而著名的。是关于这个猫呢，还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和武则天有关。它是什么呢？就在唐代时间，养猫啊，真的有妖猫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这个猫这个啊和狗不一样，它显得灵动诡异等等啊，甚至人家说它七条命啊，夜里看它那个眼睛觉得像荧光一样等等啊。我想是人们觉得它有妖气的一面。在隋唐时期啊，当时的隋文帝杨坚，他的大舅哥，就是他太太的兄弟啊，啊，有个叫独孤陀，他就养过一只猫。这个猫呢，据说有神灵鬼灵附体，所以他就有一次呢，他就让这个猫跑到这个权臣杨朔家里去偷钱，还真的偷回来了。然后他用这个猫呢来做法事，就像呢希望呢来蛊这个皇后和杨朔的妻子。结果皇后和杨朔的妻子都生病了，一查就呢就由太医认定是这个猫鬼作的祟。
嗯
啊，结果呢，甚至这个事情不是传说啊，唐朝的首部法律《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谁要是制作、传扬、教唆他人驯养猫鬼，叫做猫鬼的，一律处以绞刑。所以这个猫作为一个神灵、鬼魂附体等等，在唐代就有了。但唐代还有一个呢很著名的故事，就武则天。大家知道这个唐高宗嘛，宠幸这个武昭仪、武则天啊。当时呢，这个因为萧妃得势了，所以皇后呢就把武则天弄进去嘛，本来想搞一个同盟战线来对付萧妃。
萧淑妃，嗯。
最后是武则天占领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专宠嘛。
嗯，王皇后。
皇后和萧淑妃被贬了，
嗯，
就类似于啊地位下降了，然后呢还被幽禁。他们因为后来做法事啊，诅咒这个武则天，然后事情发现以后呢就被关起来。关起来本来唐高宗还想放了他们，但武则天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凶，把他们两个手脚都砍了，装在酒坛里面啊，说令二女骨醉，我要让你们两个骨头都酥掉。就在这个被砍之前，萧妃大骂啊，你阿武为老鼠来背啊，下次呢，你阿武为老鼠，我就做猫，我要生生的卡起喉，要掐着你喉咙把你卡死。然后武则天大怒，规定从此宫中里面不许养猫。这个不是故事，是历史事实。
嗯，
从此以后唐朝宫廷里面不许养猫啊。有两种动物不许养的，还有一个明朝啊不许养猪。这个好理解，因为这个明朝的皇帝姓朱嘛，所以不许养猪啊。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唐代啊这个养猫啊这个有关的。那么我顺便再讲，就在宋代啊，这个宋代呢越来越多的养猫， 不再是老鼠啊，抓捕老鼠了。
嗯，
就是上次达官贵人，下次平民百姓啊，养猫已经成了他们的这个很热衷的事情。陆游就专门写过好多的关于朝这个畜猫的这种诗，里面去讲到，但是于彦祖不顾鼠争衡，他只天天我家养的这个猫只想着吃鱼，就根本不去抓老鼠了是。但是呢，陆游还为什么说明是宠物呢？他也在有一首诗里面还讲到，夜长暖足有狸奴，就夜晚冬天的夜晚很长，脚冷啊，然后呢有狸奴，用猫来给他暖足，这都也是一定是宠物了嘛，不是宠物怎么让他睡在床上护着自己的脚呢？当然这个陆游还有很多，而且当时要买一只猫呢或者换一只猫呢，还拿当时最珍贵的盐和茶去换，这些都有记载的。送在画家里面画猫的就多了。
画猫的，刚才石老师提到了，猫在唐代在有些特定的时期被视为在中国猫鬼或者是妖猫。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的欧洲，在天主教当中呢，猫也是被视为是邪恶的，被视为是魔鬼，曾经被杀过。联想到目前我们眼下的这个疫情哈，新冠疫情，当初可能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在欧洲的黑死病，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就跟杀猫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因为中世纪在欧洲天主教把它当成邪恶的产物，要把它杀掉，当时很多的老鼠就很猖獗，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跟后来的黑死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前面我们跟那个两位老师聊到了，不管是妖猫传还是走猫步，猫的那种妩媚啊和神秘啊，就是往往和这个女性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加菲猫它就是个另类，它这个完全就是以男性为蓝本来创作出这样的一个卡通形象。前面我还提到了，就是猫容易被遗弃的几个种类当中就有加菲猫，但是真没想到，因为我还真挺喜欢加菲猫的。刚才陶老师提到加菲猫一个很大的特点，头很大。那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它除了头大，它的鼻子啊，我们讲就是那个叫朝天鼻，它鼻子特别短，鼻子特别短，它这种猫就特别容易引起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而且呢它还容易引发这个肠胃炎，所以加菲猫啊养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就生病，这就是它容易被遗弃的一个原因，因为给它看这个肠胃病和呼吸道疾病花的钱是不少的。那另外说到这个猫呢，它很有意思哈，这个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养过猫没有。
我父亲在家养了猫，现在还在，现在年龄算应该八九十岁了。这个猫，
就是、
我们的邻居养猫。
那你们喜欢猫吗？
这个，
因为它是女性嘛，我们
不敢乱喜欢。
喜欢
我是因为比较喜欢狗，没怎么养过猫。但是很早之前，我姨妈给我送了一只波斯猫来。这个猫呢，养了养没几天，它就不见了。就像刚刚石老师讲的，这个猫它好像不太容易养家。他就跑掉了，跑掉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猫给我做下病了。其实我之前对猫没有那么排斥，我很喜欢狗，尤其喜欢大型的犬。但就这个猫后来到我们家，它很漂亮，这个波斯猫一只两只眼睛颜色是不一样的。就后来送到我们家里以后，我觉得它消失了，好像据说是跟别的猫跑掉了。然后我爸爸呢经常出差不在家，有一次就我跟我妈两个晚上在半夜的时候就听到家里的阁楼上面有猫叫，很细的声音，我们到处找到处找，后来把一个帘子撩开，因为是晚上嘛，没有开灯，就突然看见亮晶晶的两只眼，像小灯笼一样的眼睛瞪着我们。一开了灯，一只血乎乎的猫站在面前，你知道那个被惊吓的程度不下于刚才石老师讲到的妖猫传，因为它生小猫了，它什么时候跑出去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然后它就吓了一窝小猫，把我吓得，然后我们后来第二天让邻居来帮我们抓，抓了以后全部就送人了，实在是不敢养。因为当初送来的时候呢，也是确实并不想养猫，因为没有养过也害怕猫，所以这个时候就给我坐下病，我就比较怕它。但我知道才生下来的小猫啊，它是又聋又瞎的，它听不到也看不到，而且这个小猫猫生下来以后就是要那个猫妈妈要去舔它的那个肛门它才知道排泄，所以一般如果你没有离开了母亲的小猫呢，你给它擦，要经常拿去给它刺激它的肛门左右，拿纸轻轻给它擦，它才知道排便。所以上次被这个猫吓过了以后呢，以后就从此又不敢养猫了。
它这里面你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猫现在是宠物了，也很贵。那么就是谈到这个猫和狗，它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是像你这个像猫叫猫叫春嘛，就是它这个猫它这个性发育成熟之后，它要它就是这个很难过。所以那么现在普通的普遍的做法就是这个狗和猫都是做这个手术啊，就是这个叫 desex 的中文怎么说，去绝性啊，就是
删去
公的叫删，母的叫什么，我也
做绝育手术，
像这个对，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很
蛮残忍的哈
的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个压倒性的这种观念就是说，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好啊，就是如果你不想就是在家繁殖，让它再生小猫的话呢，那就应该去到一定年龄，就是把它做手术去做掉了，那么也就少了这种所谓的猫叫春的这样的问题了。那么有的会跑掉，狗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狗和猫有点不一样的呢，现在就是很多人家养猫呢，过去我不太懂，我父亲家那个猫啊，现在算上就八九十岁了，但以前它是怕人的啊，它不像狗，有的狗呢就是跟人很亲的，来了人跟人这个，但它那个猫呢，见到人生人啊，它就躲到像包括我去，它躲到床底下去的。那么，但我小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它你这个像这个猫的话，这个它的活动范围，那么它我们看到遛狗的啊，没看到过遛猫的，是吧？就是他这个啊，当然有的人为了自己显摆，他什么东西都拿去遛的，乌龟都拿到街上去遛的，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他这个猫呢，它是活动范围，
用醋遛，
它是可以养在家里面的室内的猫，很多人啊，他就习惯了。我看过一个动物电影的，就是那个就是美国也是就是这个主人上班了，各个宠物在家翻天的，就是他
猫狗大战
在家里面，对，他是可以养在家里面的啊。但是过去呢，因为这就牵涉到居住环境的不一样，你像过去农家啊，就是大院子啊，所以他需要这个猫出去抓老鼠啊。那有的猫还上树，对吧？我们都知道的，猫爬树上，等等到处窜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养猫呢，很多人就是你如果养在家里，你也没指望它有这种野性啊，去抓这个老鼠啊。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呢，我们隔壁那家人家养猫的啊，其实蛮有意思。小孩子会观察，就是他刚生的小猫，这个我们孩子就好奇去看，他在那个柜子下面，我们去看一看，他就把那个猫叼走，把那个老猫啊，就把小猫叼走，换到一个另外的地方。他就是一种本能了，他一种本能。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